庞铁牛等弟兄三人被带进了客厅。他一看客厅里边这主人相貌特殊，并非良善，手中拿着这桑皮纸的扇子，在这一边呼的这一边问，你们三个人就是证人吗？庞铁牛心里合计，肯定啊，刘喜灵先进来把这件事都说清楚了，现在就需要我们作证了。庞铁牛怎么一站，不错，我们三个是证人。你们三个人从哪儿来？
我们从汉阳来。
从汉阳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呀，姓唐，叫唐牛。
唐铁牛多的一化名都把当地那字给去了。你叫唐牛。那个呢？赵玉说，我叫赵玉。
乐板说，我叫乐板。
哦，你们三个人以何为业呀？
我们呢，打把式卖艺，闯荡江湖。
他们两个是你什么人？
他们俩是我徒弟，我是师傅。
哦，你是师傅。你跟谁学过武艺呀？
那当然是跟我师傅了。
你师傅叫什么名字？
我师傅没什么大名，就是一般的我们那个乡下把式，什么小块虎背脖的金丝绕脖子，就这玩意儿，大红拳小红拳会点。我师傅在我们那个村里有点名气，叫张七。唐铁牛纯属是顺嘴瞎编。
哦，是你看见我徒弟在路上劫夺良家妇女了？
不是我，是我们仨。
嘿，这仨人一块出证更可靠。这崔明在旁边压根直咬，心想，兔崽子你等着，这事儿过去之后我非把你们仨给收拾了不可。我徒弟干什么了？
这个是您徒弟呀，老爷子，我可真不知道当年您收这徒弟的时候是怎么敲的。俗话讲啊，师访徒三年，徒访师三年，师傅收徒弟那也是个重要的事，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他收了。您这个徒弟在半道上劫夺良家妇女，要人家的钱财，要人家的衣服，要人家骑的驴，人家都给他了，他还不依不饶，把那女子拽到树丛之中，还打算要求片刻之欢。我们三个人赶到当场之后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我们起初是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啊，没想到你这个徒弟不管什么理什么情，全是蛤蟆跳井，不懂。我一看既然不懂，咱们就动手吧。我这个徒弟过去用这棍子把他就打趴下了，用棍子点动了前胸。你别看你这徒弟别的能耐不大，说谎的本事可不小。他当时就说了，他家里边有60多的老娘躺在床上等着他劫夺钱财，好去买药治病。我一听这个，这还是个孝子啊，有道是万恶人为首，百善孝当先，既然他有这么一份孝心，我就饶了他吧。我要这么饶了他呢，还有点便宜他了，我想给他留个记号吧，让他引以为戒。所以我就把这铁棒子我掏出来，照他那踝子骨上就来了一下，可能这下能把那踝子骨给他打裂了。你看见你徒弟没？现在走道有点瘸，那就是我给留的记号。我说这位老先生，我说的完全是实话。我们三个人没想到我住到他那店里了，住到他那店里，可能晚上他给我们往屋子里边打上信箱，把我们三个人就都给抓住了，全给捆上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我一看被他抓住了，他说要把我们三个人扔河里。我说你这不叫恩将仇报吗？我放了你，你也该放我，但说什么不饶。幸亏你这徒弟媳妇不错，他在门口这么一走，我把您徒弟这事跟他这么一说， 这位大嫂还是秉承正义呀、啊，她把您这徒弟给训斥了一番，同时让我们三个人到这儿来给您作证。今天现在当着您的面，我们把这事儿都一五一十跟您说清楚了，绝没有半句谎言。至于说您这个徒弟是怎么办，继续还教啊，还是清理门户，那是您的事儿。反正我们呢都是六轴碰墨，实打实的跟您讲了，您就看着来吧。唐铁牛这番话说完了，
就看这个老头站起身来，倒把着手在屋子里边走了两趟。此时此刻的刘启灵就在旁边说了，
师傅，我跟您说，当初您说话可得算数啊，您不是讲吗，他只要再犯了这个病，您就做主让我跟他一刀两断。看来啊，我跟他这日子算过到头了，我可不能再跟他遭这个罪受这个气了。师父您说话怎么办？
启灵啊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容我思考思考。启灵，他们说的这话是不是真的？在这儿的崔明啊，也不敢说是假的了。
师父，我是一念之差，我犯这么点错。师父，我就求这个，您再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。只要这一回让我过去，从今往后，我如果再犯这样的事，您就把我手给我剁掉一个。
启灵，你看这行不行？
得得得得，你这个誓呀、啊，跟我名字都没数了。所有的誓言都不能兑现，今天呢、啊，我也不愿意听了。
跟你说吧，痛痛快快一句话，我跟你过够了，不打算跟你过。
启灵，毕竟咱们两个是夫妻一场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少说这个。你要念着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就不能到处寻花问柳，你就不能拦路抢劫妇女。
哎，怎么说的呢？
师父，您能不能跟喜明说说，你再让我这回？
你先等一会儿。
就跟那老家伙看看唐铁牛，你们从汉阳来的？
汉阳我听说有大宋国朝的宋军发到那儿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
唐铁牛一听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心想这个老家伙怎么关注国家的大事
啊？那我们是打马是卖艺的，对国家那些事儿从来不关心。
从来不关心，我倒很关注。
蓝爷子，我们做完了证了，你们家的事儿怎么处理咱不管，是不是该把我们绑绳松开，放我们三个人走啊？我们还闯荡江湖维持生计呢，
想走吗？
哎，我想走。
等一会儿我先搜查搜查你们。
就看这个老头先来到乐宝的跟前，从乐宝的身上由打肩头到脚下摸了一遍，兜里边都掏了，又来到赵玉的跟前也摸了一遍，最后来到唐铁牛的跟前，摸来摸去往他怀里边一掏，噌，就把唐铁牛带的那个随身的公文给掏出来。
这是什么？
唐铁牛这脸当时就变色，不过唐三爷这脸变了色一般人发现不了，为什么？他这个脸啊，敌色特深，铁青色还长了一层白圈癣，你说他要变了色谁能看得明白？但是唐铁牛心里边可想到坏了，这公文被他一搜出来，他就知道我们三个人是干什么的。
这个老头把这公文拿到手里边打开一瞧，
哎呦，照此看来你们三位不是打把式卖艺的啊？
你们是大宋国朝的密探啊，你们要探探洞庭湖里的君山，要探探越州城的情况，是不是？唐铁牛是你吗？唐铁牛心想，事到如今也别蒙着也别盖着了，人家已经把公文拿到手了，我还能瞪眼不承认吗？
对，不错，我就是唐铁牛。
赵玉乐宝，看来你们两个没说谎话。唐铁牛，你是都尉唐三将军。
哈哈哈哈哈哈。好了，启灵、崔明，你们两口子这事儿今天晚上咱们都不谈，咱先谈这个事儿，这可是大事。他们三个人是大宋国朝的密探，来往越州刺探军情来。你说我得对你们三个人怎么处置呢？
蓝爷子，那我是大宋国朝的密探也罢，我是唐三将军也罢，你发现这宫门，那你得给我帮忙啊，绑绳松开，帮着我们上越州。
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你是谁我不知道，你不是那崔明他师父吗？你就是他师父，你也是大宋国朝的子民呢。
不对，我报个字号给你听听，江湖上人送外号，我叫救世活佛，我姓郎，叫郎正。
郎正，救世活佛，冲您这个外号，那您就是个善人。救世活佛嘛，是救世的，我们仨被绑了，您得想法把我们救了。
哼哼哼哼，我把你们救了。你知道我跟洞庭湖君山寨里边的大寨主龙腾龙霄汉是什么关系吗？我们两个有交情，我在这个地方住着，就是要打听大宋国朝进军的情况。这些天来一直没有什么准信儿，万万没有想到你们这三个大宋国朝的密探给我送上门来了。好，这叫天助我也。没别的，今天晚上刻不容缓，立即行动，我把你们三个人要一起装到车上，送到洞庭湖君山寨去见大寨主龙腾龙霄汉。
唐铁牛一听他奶奶个孙子回来，这下子我们三个人要让他连夜给押到洞庭湖君山寨，那算是就得为国捐躯了。哎呦，万万没有想到这回出来没看好日子，准是挑的黑道日，所以这路上是一步一个坎，最后倒了霉落人手里头。现在什么也别说了，我说郎正啊，你可把事想清楚，是要三思免劳后悔，你要把我们三个人送交给洞庭湖君山寨，这事他可不能算完，将来大宋国仇官军一到剿灭君山，你可有罪呀、啊，对你得重办。
还能等到大宋国仇来剿灭君山吗？啊，不等他们来剿灭君山，说不定我们就已经奔汉阳进兵了。唐铁牛，废话别说了，启灵、崔明，你们两个人跟我，咱们三个人压着他们仨走。
他们上哪？上君山寨。你们两口子这事儿，等从君山寨回来之后再由师傅给你们裁决，
好吧？
刘启灵一听啊，看来这郎正是说什么不改主意，就按师傅说的做。于是郎正到外边又安排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在门口安排了三辆车，把他们三个人分装在三辆车上。
郎正说，我看着这个唐铁牛他是为首的。
刘启灵说，我看着赵玉他年轻力壮容易跑了。 最后就剩这崔明了。
那好吧，我就看明白了。
一个人一辆车，各自坐到车辕上，郎正在头前把这鞭子一摇，啪呀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离开这一片庄院，趁着夜色黑暗，这车辆奔着洞庭湖君山寨的方向就走过来了。唐铁牛在这车上，随着这辆车的颠簸，唐铁牛心里就合计呀，哎呀，洞庭湖君山寨这一夜的功夫是不是就能到那边了？要到了君山寨，我们那就算是完了，办了铃铛那就是没响了。最好在这半道上我们能想个办法能够逃跑。这地方你说也没法逃跑啊，黑星半夜的连个走道也没有，就即使有个走道的，大概也救不了我们三个人。唐铁牛回头往后看了看，哎，他发现原来刘喜玲赶着压着赵玉的那辆车是在第二号啊。可是走出一段路之后呢，那个车速度就减慢了。这崔明那车呀是第二号，刘启林跟赵玉那个车是第三号。唐铁牛心想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他那个车牲口大，个腿脚不利索，速度上不来。唐铁牛一边在车上坐着，一边嘴里边还直哼哼，哎呀，三个人坐着三辆车耶，唐铁牛车上就没了车耶，哪一个走道的救了我耶，我就管他叫大哥耶。唐铁牛这一哼哼，这郎正急了，一伸手又到车上瞪出一件兵器来，什么冰铁穿，你抄着什么唱什么？
怎么着？女的愁了哭，男的愁了唱。我现在犯愁，我就要唱。
你这么一唱，要让别人听见怎么办？
别人听见他好救我。怎么着？不行的话，你就给我个快枪，你给我来一穿，我就死在这儿。
你倒是想着，
哼，想不想的？我不能让你把我带到君山寨去，到那就不好办了。唐铁牛回头拿眼一看，呀呵，他发现压着赵玉的那辆车不知什么时候没影了。